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在都市，或者是甚至于在偏乡啊，可能有很多基督徒呢，觉得信主是个人与主的关系，所以呢，并不需要有教会的生活，只要真正的归入主的名下之后呢，剩下的就是自己读经祷告就好了，不需要加入教会的团契，不需要与人接触，因为人多的地方麻烦就多。是否你也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呢？但是基督徒绝对不是孤岛哦，我们加入教会并不是呢因为我们需要，而是这是必须的。如果没有在教会神的家当中呢，我们就无法学习如何彼此相爱，这是圣经当中给我们的命令，并且呢，我们也需要有扶持我们的同伴，互相带到共同奔走天路。另外呢，如果你已经信主很久了，或者是信主不长的时间，但是你常常怀疑自己有没有得救，常常控告自己，总是觉得自己有可能呢被上帝弃绝，读圣经也常常读出来的不是上帝的爱，而是上帝的审判，总是怕自己又被上帝所撇弃啊。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，那么这两天的信息绝对不要错过。斯布珍在第71章当中呢，特别谈到不要标榜受苦，在其中呢，就把刚刚刘文所说的这一些许多基督徒的疑问都解答清楚了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会看到第71章的上半段。在读这一本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之前，我们要先来读一篇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宜林书房出版社出版，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，林伟正及张瑞玲共同翻译的《少忧虑多祷告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听我说话的天父，经文在诗篇第116篇1-2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16篇1-2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。诗篇第116篇1-2节，我爱耶和华，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，他既向我侧耳，我一生要求告他。听我说话的天父，倾听是现今人类社会中几乎已经失传的艺术，但是有一位他总是注意聆听你所说的一切，那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，那位超自然全能的天父，他愿意弯下腰来倾听他的儿女你所说的每一句话。要在心里坚定地相信神会为你弯下腰来，想象自己是一个小女孩，渴望爸爸倾听他的烦恼和忧虑。为何要像一个小孩呢？因为 耶和华保护那些信心回转如同小孩的人。当你全然倚靠天父，当你告诉他你完全相信他，但现在在遭受极大的困苦，你将能够经历到从主而来的出人意外的平安，使你的灵魂仍归安乐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我渴望得着唯有你能供应的心灵的安息，谢谢你听了我的声音，我的恳求，谢谢你侧耳垂听我的祷告。我要一生求告你，荣耀你的圣名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下面来听这首赞美之泉的《求听我呼求》。
在清晨，求你聆听我的祷告；在夜晚，求你倾听我呼求。离了你，我迷失方向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，讲到王子司不真的生平事工，讲到与朋友。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七十章，建立女童孤儿院，还要进入第七十一章，刘文在一开场所说的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篇信息，就是不要标榜受苦的上半段。建议你这一章呢可以多听几次。好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。从1878年开始，司不真越来越容易感到疲惫，事工多，长期不得休息。他写道：我的体力耗竭，只能为现有的事工代祷，无力开拓新的合唱。但是当我在街上看到一些没人照顾的女童哭站街头或四处游荡，我的心情更加沉重。我好期待我们能够照顾这些孩子，成为上帝的孩子。许多人劝司不真要休息，他写道：上帝给我恩典的账户，户头里什么都不缺，只缺健康的身体与足够的体力。每日不断的开会也使他沮丧，他写道：我心力交瘁，不断被到期的时间表催逼。1866年爆发普奥战争，隔年因爱尔兰独立运动，英国经济急剧劣化。1870年经济更行萧条。1878年戴德生回到英国，4月29日到都市会幕讲道，有七位准备前往中国的内地会宣教士同行，他们一一上台做见证，分享上帝给他们的负担。司不真写道：圣灵大大的感动会众，每一位宣教士分享完，会众就站起来为见证者代祷，愿主借着福音勇士将生命的种子撒在中国人的心田。执事会决定增加奉献，支持更多的宣教士前往中国。1879年6月19日，司不真收到西利亚德女士50英镑的奉献，期待都市会幕成立女童孤儿院。她在信末附言：这是我拍卖一个银盘子的所得。她为照顾孤儿已经将积蓄全奉献了，现在典当家具来奉献。司不真将信交给执事会，她说道：我的心何等感动，但是50英镑怎么够成立一间孤儿院呢？他自己也奉献50英镑，执事会为这件事非常为难。教会的经费有限，到底是要以中国内地会还是以女童孤儿院为优先呢？执事会讨论了很久，取决不定。司不真在外面祷告：每次的事工我都学习单单仰望主，否则难以负荷。他的心里很是矛盾，教会里有钱人不多，有钱人常自认奉献够多了，不应该无止境地开拓服事。执事会决定继续支持中国宣教与女童孤儿院，执事会当场奉献150英镑。执事会有一个弹书，要司不真写募款信向全会众募款，因为天使若不来供应，乌鸦若不叼肉来，大家无法背负女童孤儿院的事工。这是司不真一生唯一一封募款的公开信。我坚持事工不借款，他的事工他必供应。我们爱孩子，上帝才将需要爱的孩子放在我们的心上。为这侍奉，我们感谢主；未能一起聚会，我们感谢主。我们在此一起蒙恩，是听从主耶稣的呼召。我们建立的教会是上帝的国度，我们推动女童孤儿院是上帝赐能力，我们各样的服事是主居首位，我们所求所想是主的荣耀，我们所行是关心人永恒的福祉。愿每个人为乏人照顾的孩子祷告， 请各位在平日的奉献之外再多奉献一些。我们不是假上帝之名扩张信用额度，不是用主耶稣会补足扩大教会版图，不是用任何人的知名度担保不虞匮乏。愿每个人给的甘心乐意，带着主里的喜乐。1880年1月，教会募到1100英镑。伦敦一个富裕地区，正好有一大栋房子和庭园要卖，执事会认为非常适合设立女童孤儿院，估计可收250名女童。斯布珍去看屋况与环境，认为通风好，阳光充足，有草坪、花园与一道泉水。他写道：“我似乎可以看到未来在此将充满孩子活泼快乐的笑声。”执事会与屋主洽谈，对方坚持5000英镑以上，与奉献款差距太大，只好作罢。执事会准备将钱退还给奉献者，屋主突然降价到4000英镑，但是必须在3个月内以现金全额付清，否则不卖。斯布珍在教会召开临时会，再度公开募款。我们要将忧虑卸给主，但不是把忧虑献给主。我们的奉献是喜乐，单纯带着信心。忧虑与焦急是心灵的试探，让我们陷在需要的重担下，带着枷锁侍奉。如今我一直期待奉献增加，来成就主旨意。我相信服事的深度在信心，不在焦急；服事的广度也在信心，不在忧虑。但是面对截止日期日益逼近，我开始焦急而忧虑。斯布珍召开为女童孤儿院奉献聚会，恳切地询问大家能否在短期内奉献这么多钱。他情辞恳切，请大家一起来努力。有一位弟兄站起来说：“我的拥有是为了给予，职业是奉献的管道。”许多人站起来呼应。斯布珍知道这些弟兄姐妹大多是劳工，他感动地流下眼泪，但是收进来的奉献还是不够。斯布珍夜里回到家与妻子讨论后，隔天将自己的房子拍卖。房子卖了，他们租房子住，钱还是不够。斯布珍决定卖掉他的马车。这事传到苏格兰、威尔斯、爱尔兰等地，引起广泛的注意。斯布珍若把马车卖了，可能就不会来讲道了。外地的奉献开始涌入，这种反应完全超乎斯布珍的预料。他写道：“这时各地寄来的奉献像是大雨滂沱，沛然而至。我才体会，信心是我一生要学习的功课。无论事情如何发展，都帮助我认识耶稣与对他的侍奉。”快到3个月的期限时，奉献还是不够。斯布珍写道：“许多弟兄姐妹变卖家里值钱的东西来奉献，像用百米冲刺的速度来奉献。我相信有一天我们在天上也会冲刺拥抱。”最后一笔来自威瑟斯女士，女童孤儿院不足的款项一切由她补足。1881年，女童孤儿院完工，比男童孤儿院多了洗衣房、厨房、教室、牙医诊所等等。年底政府验收通过，1882年正式招收女童孤儿。斯布珍写道：“我一生的侍奉优先是教会、孤儿院、神学院。孤儿在世上贫穷，应该在福音上富足。”接下来第71章是不要标榜受苦。当时的教会普遍流行一种看法，认为信仰是个人与上帝的事。他们追求圣洁，认真祷告，勤读圣经，强调个人与上帝的关系，但在教会中从不参与任何服事，在祷告会中也从来不开口。重视隐秘处的灵修是好处，但是认为救赎纯属个人，与教会无关，这种态度极度危险。1879年，斯布珍以诗篇第106篇4到5节：“耶和华啊，你用恩惠待你的百姓，求你也用这恩惠纪念我，开你的救恩眷顾我，使我见你选民的福，乐你国民的乐，与你的产业一同夸耀。”他提醒弟兄姐妹不要误入时下信仰极端的个人化。本章为信息整理。 强调个人的信仰，弟兄姐妹啊，最近有些人喜欢标榜信仰是个人与上帝的关系。他们来教会聚会，但是不参加服事。他们强调个人祷告，重视个人与上帝有亲密的关系，但是不参加祷告会。他们像是上帝草场上的羊，自顾自地在一个角落吃草。他们经常说，人多的地方就有黑暗存在。他们的话语常带眼泪，见证总说到自己的伤心处，分享尝试重复几句固定的话。越来越多人有这样的信仰表现，几乎成为一种派别。他们相信上帝的救恩，却又是站在教会外围的一群。我们同蒙上帝的眷顾，他们却自是得蒙上帝特别的眷顾。愿上帝保守我，由上帝的话语而非批评来认识这个现象。第一，他们生活敬虔，但是容易以责罚自己的软弱来表示敬虔。他们对罪敏感，却苦待己身，自我鞭策。他们要求每一个步骤都要顺服主旨意，结果举步维艰或是徘徊不定。他们对信仰要求完美，不容许一点差错，结果常定自己的罪。他们不断声称内心软弱来掩饰心地的刚硬。他们活在忧伤痛悔中，结果摇摇欲坠。一点疑云就起雾，一点冷淡就退后，一点毛病就倒下，一点伤口就以为要死了。我不责备他们，但是我同情他们。他们信仰的前提是认定上帝不要他们，所以要紧紧地跟随上帝。但是上帝没有不要他们，他们认定上帝眷顾卑微，所以到哪里都想找个角落躲起来，以表示卑微。他们强调自己的忧伤与痛悔，期待得到上帝的眷顾与恩惠。上帝的确眷顾忧伤痛悔的人，然而我们不该把自己框在忧伤痛悔里，以求得蒙上帝的怜恤。信仰不是把自己弄得犹疑不决，要上帝搀扶每一步。你不是小孩子，信仰不是把自己弄得悲伤难过，求上帝不断鼓舞你。我们信主之后有圣灵住在心中，怎么会一直难过呢？信仰不是拒绝别人的帮助，非得上帝亲自给的才算美好。不要以为经过人手的帮助都是属事，都沾染污秽了，以致与人相处中常怀疑人的爱，拒绝别人的帮助。婴孩需要父母照顾，因此我们出信时需要年长弟兄姐妹的喂养。没有人单单依靠上帝就自己长大成熟，上帝许多的祝福是透过别人临到我们身上。上帝看重我们羡慕活在他面前，但是也要我们在教会与其他的肢体配搭。上帝看重个人的祷告，也要我们与其他圣徒一起奉他的名祷告。上帝赐下许多祝福是先给众人，再临到个人。别像森林里的一朵小花，抱怨太多树木遮挡了所需要的阳光。其实小花所要的水是上帝让露水先凝结在树木的叶片上，再滴下来给小花。不要以为自己的信心像是小蚂蚁，到人多的地方就会被踩死。其实在人群中，上帝仍看顾我们。不要以为自己像是往耶利哥的路上被打个半死的人，你曾被扶持到旅舍得眷顾，这是美好的经验。但等你出了旅舍，不要又躺回路边，留恋过去受伤的经验，期待再得眷顾。我们不要像那只在桌子底下吃碎渣而蒙耶稣赞赏的狗，此生上不了台面，都在桌子底下捡食物吃。上帝的儿女大可享受丰盛的筵席，不要吃一次的碎渣成为终生复制的经验。耶稣喂饱桌下的狗，不是要那只狗一直在那里找食物吃。不要因一次得祝福的经验就持续不断复制那个情境。不要忘了，上帝已经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你， 别再可怜兮兮的，天父把所有的美好都给了你，不要再当乞讨祝福的乞丐，别再执意要某种祝福，其他的祝福都不算祝福。这样的信仰会使你成天都哭丧着脸，抱怨上帝都不祝福你。你会像住在黄金街上的小老鼠，每天对上帝啼哭，怎么没有垃圾吃呢？如果你爱上帝，他的就是你的，你享受他的赐福，不要因一次受伤而终日哀伤。人生的每一个经历都经过主最佳的测量，不要留在哀伤里，更不要拒绝走出忧伤。不要一直以为自己是基达的帐篷，不要忘了在上帝的眼中你黑而秀美。哦，经常自我控告的弟兄姐妹，请听我说，来要主医治，不要再带着忧伤的心。没错，上帝说，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。但是上帝住在你的心中，要你因他的作为而喜乐。如同以赛亚书第65章第18节上帝所说的，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。我们在上帝面前当有敬畏的心，但是上帝也要我们把他的道存在心里，因他的话语而喜乐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，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赞美之泉的《恩典之路》。
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这一路，高山或低谷，都是你在保护。万人中唯独你爱我，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爱
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看完了第70章建立女童孤儿院，也进到第71章不要标榜受苦的上半段，在下一回会接续把第71章看完。刘文非常喜欢这一篇的信息哦，希望你千万不要错过了。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，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走这一路，高山或低谷，都是你在保护。万人中唯独爱我，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